在时代里携手，于时间里传承，推动文字侍奉创写新的世纪。大家好，我是小坠，今天为您朗读的文章是作者和他的碎片生活，马瑞新闻。写作，唉，这情人已经腻在身边，同进同出，仍然嫌不够，还老是把我的脸颊捧着不让动，娇嗔地说：“看我嘛，陪我嘛，你怎么老没空跟我单独在一起？你真的、真的、真的爱我吗？那为什么不分出一段时间给我，让我完全拥有你？别找忙碌当借口，哼。谁不忙？如果你爱我，就得抽出时间给我。”我不敢直视他，眼神只能在他的两耳间飘来飘去地说：“有啊，你是我心里唯一所爱，我把你夹在腋下，随时用眼角余光看着你。我张口会跟人谈起你，我躺下临睡前会想到你，我开心时、哀伤时、怀疑时、愤怒时，总是情不自禁地抓住你。在最走心的时刻，我不总是回头对你会心一笑吗？”不够，不够，不够，他继续抗议。爱要有行动，假如我对你这么重要，无论如何，哪怕不眠不休，你也会抽出时间给我、陪我、单独和我相处。他纵身一跃，跳到我心头，在那儿来回踱步，试图说服我，让我束手就擒。他是情人，不是老板，这让我特别苦恼。若是老板也罢，只要下了班就眼不见为净，再啰嗦大不了不干了，但是情人就逃不开。我也不想让他走，就算没从那儿得到一毛钱，我心细着，在乎着。写作这情人在我身边时，我心不在焉地对待他，等他冷漠了想离开，又急着抓住他不放。作者都希望有一个完整的时间可以独处，有一张自己的书桌，一个自己的书房，一段无人打扰的时间可以阅读书写，在那个属于自己的时间和空间里拥有完整的自由，就算是天马行空的幻想，或是挣扎于究竟该写什么也好。因为文字在播种中需要亲手一个一个小心翼翼地摆到土壤里，真正爱写的作者把独处的自由看为写作的能源。有人烧钱，有人费体力，文字燃烧的是独处产生的力量。我就是这样，当时年纪小，不清楚自己到底是爱上了孤独，还是爱上书写。每晚当共享书桌的姐妹离开之后，我掏出一叠稿纸，当桌灯把上头的格子照得灯火通明时，我看到的每一个正方形都是一扇窗，穿过它们就可以爬到秘密花园里。我写着、涂着，特别享受那种不被打扰的安静时空。后来认识上帝，写作有了不同的意义。我开始用更认真严肃的眼光对待这件事，但因起步在单身时无牵无挂， 只有一颗易感的心和随时可以伸展出去粘黏感受的情绪，所有的写作都靠爆发力。几个月没好好写几段文字的我，也可以在两周内不眠不休地出产很多篇作品。当时觉得这就是文人的应该，那叫做爽，不写则已，一写惊人。灵感难道不该像大水冲来，挡都挡不住吗？如果时间点到了，什么都应该放下，全力以赴。当时我还觉得这就是作者该付的代价，这种大块时间精力的投注代表着作者奉献文字的决心。然而岁月的轮子悄悄地往前滑，直到落在凹凸不平的地面上，才知道不是自己开车技术很好，而是从前经过的都是柏油路。结婚了，从我到我们，孩子一个个来了，从两人到一家人，生活的空间时间被瓜分之后，心思情感也被四面八方的拉扯。一方面生命的层次多了，一次次被拉出自我，也一次次拓宽我能够书写的广度。另一方面，生活开始不受自己的安排控制，灵感如幽魂浮在大衣后面，跑的时候隐约感觉到它的拉扯，但为它停下来或是回头看它一眼的可能性却越来越小。等我，等我，他悲戚地喊着，像个独守空闺的怨妇。有时候我把手伸到后面去想要安抚他，却发现他已经化为一阵风弃我而去。我肯定这世上仍然存在着非常专业的全职作家，周遭的人尽他们被写作划分出的时间和空间为神圣不可侵犯，而且也认为他们理当拥有这样的配备。但我也承认自己和大部分人都无法跨入那样的专业城堡里，心无旁骛地和文字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不少作者即使出了书，在刊物上有了专栏，仍然是个文字流浪汉，拎着一个包包，里面装着书和笔记本电脑，在生活中走着。他们周遭的人不会把那个包包当成正业，只觉得那是个随时可以放下的随身物。在我的现实生活里，其他事看起来永远比写作更紧迫。如果时间如同是皮夹里剩下的一张10元钞票，拿来用在写作上，就变成奢侈、浪费和自私。这不单是周遭人的看法，也常常是堵在作者心口里的一口气。要找时间写作，那就像女人藏私房钱，这边扣一些，那边缩一点，存啊存的，看能不能凑出一个完整的数字去买件心爱的裙子。偏偏通常的状况是，好不容易荷包鼓了，又舍不得花在自己身上，或是想买的东西下架了。我们也这样，赶紧把饭做好，把孩子赶上床去睡，把先生弄得舒舒服服在平板上追剧。终于夜深人静，离午夜还有一个钟头，却在计算机面前一片空白。急着想先写这个还是那个，先读点书还是祷告一下。 点啊点啊，时间花掉了，人累了。写完两行，躺在床上想来想去，又确定明早第一件事就是要把那两句话删掉。那张悬着飘着找时间好好坐下来写的便利条，贴上了印着在主凡事都能的正纸之后，我终于明白，文章不是给有时间的人写的，忙碌无法成为不写的理由。难道作家都是有时间不忙的人吗？我嘲笑自己，真正感到自己踏上为主而写的不归路，正是从接纳现实不顺作者意的状况起步，不再去计较有多少完整的一小时两小时，不再去等候不忙的时间，不再去数算能写多少。我不再自怜眼前的蛋糕比别人桌上那盘小很多，只是专心珍惜每一次蛋糕在口中融化的滋味。写作从来不是做生意，投资和回报中间不需要画上等号才能继续敲得下键盘。我在养育孩子的过程里发现，全职在家的妈妈能全心全意养一个孩子，但那些必须出去谋生，家里又有三四个孩子的拉丁裔妈妈，也照样在他们有限的时间精力里去爱护养育自己的孩子。他们从来不会说，因为我不够时间去陪伴孩子，为孩子做这做那，而放弃努力用心做妈妈的权利。无论专家们怎样评判他们如此养出的孩子可能会缺少这缺少那，如果现实就这么凹凸不平，他们仍会在自己的有限里把握着每一个可以为孩子付出的机会。我也这样告诉写作的自己，生吧，养吧，爱吧。主啊，我把自己完全奉献给你，立志为你而写。曾经当我讲这句话的时候，我把完全想成完整。我以为上帝只收那个每天花很多时间在计算机前滴滴答答士气高昂用键盘唱过岁月的作者，自己已经把笔奉献给神。过了两三年，在一个主日的下午，我又碰到了他。最近写了什么？他亲切地问我。我心里一惊，没想到他不但记得我，还记得我要写作。当时我是个贪婪的大学生，除了学业，生活中排满了各样学习和服饰。虽然一直爱写想写，但总是被其他事情抢先在前，只在偶尔兴致来时，天时地利人和的刹那间才振笔疾书一番。所以文字土壤里撒的种子多，长出来的苗却又小又嫩。我尴尬地答，今年特别忙，学校的课程太多，又有好多服饰，所以比较没空写。他看着我，温和地笑。我却像午后打瞌睡的人，被春风一阵吹过，突然醒了。眼前这人呢，他全时间在大学教书，家有残障的孩子，还到处讲道传福音，仍然继续在刊物上写文章出书呢。生活只会越来越忙，不会越来越空哟。道别之前，他留下了这句话，在之后的流金岁月里完全说服了我。每次我觉得自己已经够忙，忙到不可能有时间写作时， 都会发现上次这么想的时候其实比现在有空。每次我想写些什么，却被眼前的忙碌如晃动的双臂向外张开拦下时，那位前辈的话就会跑出来，逼我双膝一弯，把身子缩紧，从那阻拦的手臂下面狭窄的洞钻过去，直奔键盘。写作不是因为有空，而是因为当周遭人都认为这可有可无时，我的心悄悄跟上帝有个约，必须前往。话说20年养育儿女的生活里，我一直在等着好友说的那醒来后把早餐做好，时间就全由自己安排的生命阶段领导。我跟神说，自己的写作生涯里长久以来都在靠这里一口那里一口去填饱肚子，该轮到我好好坐下来一餐一餐的享受了吧。两个女儿纷纷从大学毕业并找到工作的这一年，儿子也升上高三，我卷起衣袖预备好迎接苦尽甘来的下一站文字风华。儿子却病了，狂风暴雨扫来，突然把我的生活敲成一地碎片，白天黑夜随时待命。他睡的时候我警醒着怕他醒，他醒的时候我警醒着琢磨如何回应他。现实随时可以断裂，每走一步都是一阵天摇地动。但很奇怪，我好像没有再问过能不能写作的问题。那个小情人平时叨叨念念，真碰上状况倒成了个体贴的小妇人，紧紧地挨在身边，抓住每一个小小的碎片时刻，伸出手拥抱我，亲吻我。这边一行字，那边两段话，更多时候在我感到精神涣散时，他挨着我的心，陪我一起呼求上帝，让这口枯井冒出活泉来吧。贫穷时握着一元硬币都觉得有重量，生活很碎时对眼前5分钟10分钟都感到特别宝贵。很多年前我问过一个小时能写出什么，但这一年半以来有20分钟能点进文档里留几个字或是发呆一下，我都觉得从上帝那里得到包糖好甜。时间经历的零碎让我放下了过去多年来同时做好几件事的习惯，学着一次只做一件事，不再把网络和文字档同时开着，在两者之间来来回回游荡，也不再边做饭边读书还要边折衣服。一次走一小步，别去想健步如飞的从前。我在碎片里看到自己的微不足道，也更多的体验写作是一次又一次无柄二鱼的审计，是寡妇自己和儿子已经快饿死了，还把最后剩下的一点面粉和油给出去。生活被撕碎之后，我学习把每一小口多咀嚼几下，每咀嚼一下就对上帝说声谢谢，谢谢。写作的自由不由生活的条件搬赠，虽然我心渴望大快朵颐的书写和阅读，但在无法由自己控制的碎片人生里，我愿意搂紧写作这情人，或跑或走或爬，甚至学地鼠无处可走时在原处往深处钻。还是觉得我赚到了，虽然不是一支文学奇才的笔， 文字却能够在跟随上帝的旅程里针灸入我生命的穴道，转呀转呀，酸痛一阵，也打通了某些原本不通畅的经络。从来没有从文字量上刻意去数算写了多少，除非被编辑要求，但今年因为春夏秋冬的记忆都是大雪纷纷，一片苍茫，我感到特别需要回看路上留下的足迹，于是在计算机中刻意地搜寻了一下，发现2020的碎片时间和经历竟然也在键盘上敲出了十多万文字。而我非常确定自己天天只看见手上那一块长相残缺的小拼图，才明白生活本身即使四分五裂，美好的文字仍能像开在石头裂缝中的野花那样坚强又脆弱，美丽又固执地活下去。而年年野花都要准时朝光绽放，因为他们得向这个世界报告上帝的信实供应。这里是墨菲不朽的传说，感谢您的聆听、关注、转发和分享。如果您想了解更多创文网络书院的课程，请登录 ecampus.gcwmi.org 或扫描文后创文网络书院二维码，我们欢迎您的到来。